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今天呢是2024年的5月20日。邓梅有没有反应过来520是个什么日子呀？
在民间是众说纷纭啊，到底是什么日子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觉得在美国这边没有那么多的说法啊，但是在有些地区就是做一些市场营销啊，就把520描绘的绘声绘色，说是我爱你的一个谐音嘛。而且说今年呢刚好是520、521这两天呢是农历的4月13、4月14，这又凑上了1314，就是我爱你一生一世。
相当应景啊。
对，我觉得放在我们的节目上应该说我爱赢一生一世，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非常好，相当可以。
把这个运气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让大家都是多多的赢。但是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啊，今天呢还是一个农历的节气，是小满。我觉得中国的节气很有意思，你看咱们什么小寒大寒啊，这些节气有小就有大，但是小满没有大满，有意思吧？
破满则亏，所以没有大满。
对，不能太满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中国人的智慧和哲学啊，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用在我们做投资上，会不会也会给大家带来一点启发呢？这是从今天的这个日子上跟大家有感而发的。那今天呢，经过了一个周末，股市又迎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行情和变化呢？邓梅可不可以给我们大家先做一个综述？
好的，那市场呢是在消化联准会官员们的讲话了，当然也在等待英伟达的财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今天也是写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呢受到摩根大通的拖累，标普百指数在收盘的时候近乎是持平的。那我们先来看具体的收盘指数，标普百指数上涨了4.86点，也就是说上涨了0.09%，收报5308.1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108.91点，上涨了0.65%，收报16794.87点。道琼斯指数呢是下跌了196.82点，下跌了0.49%，收报39806.77点。非半指数上涨了107.33点，上涨了2.15%，收报5090.35点。标普11个板块呢多数都是收跌的，科技板块是上涨超过了 1.3%。 那么联准会呢会在本周三公布最新的货币政策会议记录，联准会下一次的政策会议会在6月11号到12号召开。市场预计啊，说9月份后呢美国央行有可能会开始降息。那么多位联准会官员在今天表示说会持续对利率政策持谨慎的态度。联准会副主席 Jefferson 在今天表示，现在判断近期的通货膨胀降温是不是会长期持续还为时过早。联准会的金融监管的副主席他叫巴尔，他说呢需要让央行限制性的政策有更多的时间来持续发挥作用。克利夫兰联准银行总裁梅斯特他在今天说啊，他说他考虑放弃先前对央行今年降息三次的预期。那么在地缘政治方面呢，白宫在今天也是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周末和沙特阿拉伯的谈判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呢即将就双边的国防协议达成一个最终的协议。唐韵，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听众朋友通报几个企业的股市今天的一些情况。先看看今天成交额第一的英伟达啊，英伟达和人工智能有关，在本周又要公布它的财报，所以呢在今天它是走高了2.49%，达到了每股947.80美元，马上就要破1000美元了。那作为标普500指数中市值第三大的公司，英伟达呢即将在美股22日收盘之后要公布它的财报。那这个情况呢也非常的受到市场的关注，这也实际上是科技股后市涨跌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接下来呢咱们再来看一下微软，今天微软呢是走高1.22%， 达到每股 425.34 美元，略低于三月创下的纪录。高通呢是走高 2%， 达到每股 197.76 美元，也创下了收盘的新的一个高点。那么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它是小幅上涨了 0.49%， 每股是收在了 176.92 美元。 Google 呢会计划将再投资10亿欧元和11亿美元，用于扩大他们在芬兰的资料中心，以推动他们在欧洲的人工智能业务增长。再来看看啊，刚才提到了摩根大通啊，拖累了今天的股价。那么它的股价是收低，降了4.5%，每股呢是收在了195.58美元。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呢，他也透露，在当前价格。在当前的一个价格下不会大规模的回购股票。再来看一个今天暴涨的是我们在上周提到的法拉第未来啊，它呢今天暴涨了74.76%，达到了每股1.8块，终于涨到了1块多钱了啊。有分析指出呢，法拉第未来的股价的大涨可能还是和它的投机炒作是有关的。接下来再看一家挪威邮轮。他们呢上调了今年获利的预期，所以今天股价呢是上涨了7.56%，引领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一个走高。那么它的竞争对手皇家加勒比邮轮还有嘉年华邮轮都分别上涨了4.1%和7.3%。那华尔街呢也做出了一些分析，说美股五月份的涨势啊迫使了华尔街最著名的空头转而看多，并提高美股下一步走势的预测。著名的大空头摩根士丹利的首席美股策略师 Michael Wilson 他预计标普呢到2025年第二季度将攀升到5400点。邓梅，
我们来关注一下能源。国际油价呢在今天啊，也就是5月20号是收低的，回吐了早盘因为全球原油供应潜在风险而激起的涨幅。那么早盘的涨幅呢是因为伊朗总统啊直升机失事丧生，再加上呢沙特阿拉伯国王的健康状况让人担忧。我们先来看具体的价格。6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它是下跌了26美分，下跌了 0.3%， 收报每桶 79.8 美元，盘中的高点呢一度达到了 80.6 美元。那这个期货呢其实在明天收盘的时候就会到期了。那接下来就是7月份交割的西德州中质原油 WTI 期货它的价格呢是上涨了84美分，上涨了 2.2%，收报每桶 79.58 美元，这也是交易最为活跃的 WTI 原油期货。7月份交割的布伦特原油期货的价格呢是下跌了27美分，下跌了 0.3%， 收报每桶 83.71 美元，盘中的高点呢一度达到了 84.49 美元。伊朗的官媒报道，伊朗的总统和这个国家的外交部这几个人呢搭乘的直升机在星期天的时候啊，在伊朗的西北部的山区大雾的状况下是坠机了，然后呢周一已经正式死亡。这个时机呢又恰好赶上以哈战争持续，让中东的关系紧绷。那么经过上个月的一系列的攻击再加上反击啊，以色列和伊朗呢从全面爆发冲突的边缘上终于是给拉了回来。那么同时美国能源资讯局 EIA 在上个周公布过去10个周的产量停滞在1310万桶每天，所以结论就是呢，目前的价格对石油行业来说是中立的，并不会刺激产量增加，也不会导致产量下降。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事态发展之后 ，WTI 布伦特原油早盘也是小幅度的走高。那么中东原油供应啊，并没有受到明显的影响。现在市场的焦点呢，就转向了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有它的盟友 OPEC Plus 在6月1号马上就要举行的会议了。这个会议呢就有可能会决定啊，是石油产油国是不是会把现行的自愿减产的措施然后再延续到6月底之后。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下贵金属。刚才已经邓梅跟大家说了伊朗总统飞机失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影响，那大家对未来格局啊，世界的很多事情发生的一个 前期感觉到不明朗。我们刚才在上周的时候还聊到了说乱世买黄金啊，所以这就导致着黄金白银呢都刷新了历史高价，特别是白银站上了11年以来的一个高点。那除了这个这些发生的一些消息之外呢，还有就是金价的影响也受美国大家对这个降息的一个预期。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在上个周五的时候啊，中国大陆呢他们发布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措施，一系列的一个措施啊，政府发出的刺激，为了刺激房地产救市的一系列的措施，受这些系列因素的影响呢，那就导致了今天黄金的价格和白银的价格都上涨。我们来看一看六月份交割的纽约黄金期货的价格，周五是上涨了0.9%，收在了每盎司2438.50美元。现货黄金呢上涨0.9%，达到了每盎司2435.96美元。那早盘呢触及到了2449.89美元的一个历史高点，马上就要到2450了。现货白银呢是上涨2.2%，达到了32.17美元，创了11年的新高。降息呢是有利于黄金的，因为黄金呢它不产生利息，降息可降低持有黄金的一个机会成本，因而呢会提高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有专家预计，因为市场追高的热潮，那黄金在短期内呢还将会继续上涨，他们预测是会上涨超过2500美元。也有分析师写报告啊，说伊朗总统飞机的失事让大家的避险情绪升温，这也加剧了金价的上涨。同时呢，也有一些分析师说黄金价格飙升是因为中国采取了这些大手笔的历史性的措施来挽救房地产行业，因为中国是黄金还有其他一些工业金属的主要消费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外汇的美。
好的，美元指数呢在今天是小幅度的上涨，即使数据显示美国通货膨胀显现出有些降温的迹象了，但是呢联准会官员又发表了一些谨慎的言论，所以其实投资人也在等待看看利率动向到底会进一步怎么样一个走向，所以他们也是在等待。在纽约尾盘的时候，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 ICE 美元指数上涨了 0.17%， 报 104.62。 欧元呢是小跌0.1%，到1欧元兑1.0855美元，但是距离上个周触及到两个月的高点呢是非常接近的。美元对日元呢是上升了将近0.4%，现在是1美元兑156.18日元。那么上个周的数据显示，美国四月份的 CPI 的增幅小于预期，也就让市场消化 Fed 在今年降息50个基点的预期，也就是大家都在盼着看看今年 Fed 会不会至少有50个基点这样的降息。那么欧元五月份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是上涨了1.8%，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还有通货膨胀放缓，促使美元走贬，所以呢欧元区的经济回升这些因素加起来所驱动的。英镑呢盘中是触及两个月的高点，英镑对美元汇率报1英镑兑1.2701美元。澳元呢是贬了将近0.4%，现在呢是一个澳币兑0.6667美元。加密货币方面呢，比特币是上涨超过5%，现在是报69542美元，也就是已经登上了5个周的一个新高了。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元对人民币啊，美元对人民币呢是上升了0.01%，它的中间价格呢是1美元兑7.2351人民币。
好，人民币是越来越软了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会休息一下，回来呢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关于宏观经济的一些预测的消息。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一些专家啊对宏观经济股市的一个预测。那首先给大家说一个呢，就是华尔街的一个最有名的也是最后一名的大空头，那他在这个周末宣布投降了。那这个大空头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摩根士丹利啊，他的首席的 策略师叫做麦克·威尔森，他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摩根士丹利呢，他们发布了一个全球策略年终展望报告。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他就改变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啊，他预计到2025年第二季度，标普500指数呢将达到5400点。那么他在此前预测呢，今年第四季度标普五百的指数会下降到4500点，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那他为什么反转了呢？他是如何得出的这一些数值呢？那他也做了一些解释啊，他说由于这个现在市场上很多的数据都变得不稳定，宏观结果变得越来越难以预测。但是呢，他的这个预测呢是这样的，他说在收入增长和利润率扩张的推动下，2024年和2025年的盈利增长率分别是8%和13%，这是这2024和2025这两年啊，分别是这两个数值。因此呢，到2025年的第二季度，标普五百指数的12个月。远期市盈率将是2026年6月预期总收益283美元的19倍，所以呢，就相当于5400点。在基准情形中呢，市盈率将从大约20倍下降到大约19倍。他的乐观和悲观的预测之间相差还是比较大的。乐观的预测呢，是认为到2025年第二季度，标普五百指数将达到6350点，这需要每股收益增长11%到15%，市盈率呢达到21倍。那它悲观的情形预测呢，就是明年经济要出现硬着陆，将导致每股收益下降和市盈率压缩，所以呢，它的目标是4200点。那从4200到6350啊，这个差距确实是非常的大。那他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他建议投资者呢要买入一篮子优质的周期性股票，这些股票呢在无着陆的情景下也会表现出色，同时呢要选择优质成长股。威尔逊呢，他将工业股评级上调至超配，认为呢其收益改善且近期表现不佳是一个良好的入市点。他还建议要继续持有防御性的股票，以对冲经济放缓的风险，尤其是消费必需品和公用的事业。最后呢，鉴于更强劲的盈利修正、更持久的利润率状况和更健康的资产负债表，大盘股的表现呢，应该继续优于小盘股。这是Wilson 给出的一些建议，怎么样？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篇文章啊，这也是华尔街的一个大佬分析了他的观点。他说呢，美股啊有望再上涨50%，但是要担心泡沫最终还是要破裂的。股市之后呢，在破裂之后很有可能会暴跌65%。我们来详细的看看啊，这个数据也是比较惊恐了。在上个周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达到了40000点，这对投资者来说就是一个里程碑啊，一下子到了40000点。但是有一位华尔街的顶级预测人士，他认为因为公司的盈利未来的涨幅会更大。那么，这个首席投资策略师呢，他是 Yardley Research 的一个首席策略投资师，他的名字就叫 Yardley。他在一份报告中对客户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到2030年有望上涨50%，达到60000点；标普五百指数呢，很有可能会升到8000点。他的这个八千点比 Wilson 的最高的6350点还是要更为激进那么一些的啊，8000点。那亚德尼呢，他就表示说啊，他说如果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超过1951年以来的平均水平2%的话，就有可能实现这一个目标。好于预期的生产率的增长呢，就会导致好于预期的实际 GDP 的增长，这会降低单位劳动力成本，也就是潜在的通货膨胀率，它就会允许啊工资的上涨要快于物价的上涨，这就是这提高利润率。亚德尼还说呢，越来越多的行业分析师都是和他一样乐观的，对于收入和盈利的普遍预期都表明，今年的预计利润率会是12.6%，未来2年，也就是2025年和2026年呢，会到13.6%和14.4%。 那么这个人他成功之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在去年的12月份啊，这个策略师呢是他就预计标普500指数会在两年内达到6000点。他其实在去年也是正确的预测到了这个指数的反弹。那么他的2024年标普500指数是5400点的目标，也是华尔街最高的目标之一了。我们看了这个人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个经济学家是凯投宏观首席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认为呢是泡沫啊在破裂之前股市还会再上涨 20%。凯投宏观研究人员说，他们正在寻找泡沫迹象的投资者，那么这些投资者就应该预计股市在回调之前会再上涨 20%。 那么这里说的 20%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50%。 凯德宏观首席市场经济学家希金斯他说，股市似乎处于泡沫的一个后期，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股市啊，在泡沫最终破裂之前就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希金斯说，华尔街对于人工智能的狂热反映了上个世纪90年代对互联网股票的炒作，这应该是一个市场的预兆。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呢，在本世纪初从高峰到低谷下跌了 77%， 到2002年的时候整个市场的价值蒸发了5万亿美元。希金斯说，不可能预测泡沫什么时候最终会破裂，股市到底会跌多深，或者什么时候会引发调整。但是他说啊，最早可能在明年年底到来，因为这将把大流行的牛市延长大约5年，这个5年呢也就是互联网泡沫的寿命了。所以他预测到2025年年底标普500指数会达到6500点，这就意味着啊，在从现在开始到这6500点，在泡沫开始破裂之前，股市呢还是会再上涨 22% 的。那么希金斯啊最后也是警告说，他说泡沫呢往往在最后阶段会膨胀的最大，因为人们的兴奋程度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那么在股价在2024年突破一系列的历史高点的这样的时刻，其他市场的评论人士都是有所警告的，说股市呢似乎是存在泡沫的，而更为极端的一些预测者也在预测，随着人工智能的炒作迅速的消退的话，股市很有可能会暴跌 65%。 那么上述的这些宏观经济预测呢，都是专家们的一些分析报道，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我们的消息仍然并不是投资建议，只是让大家从多方面来了解一下专家和怎么说呢，业内人士的一些看法。唐韵，
对，而且这些专家和业内人士他们的看法往往是你东我西啊，也各不一样，所以投资还是真的要自己要去做一些 study 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带来一些简讯啊。我们看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数字啊，中国呢四月份的资本外流创造了2016年以来的新高，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共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一个数据。四月份呢，企业从银行购入的外汇金额是2016年以来的最高值。中国的银行上个月向客户净售出了367亿美元的外汇，这就表明呢，这些企业他们更看好非人民币计价的一些债券。证券哈，那中国的银行代表中国的这个银行，他们其实是代表他们的客户了，向海外汇出了净值29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直接投资，这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指标呢，包括外商对华投资和中国对外投资。同时呢，中国的出口商暂缓兑换美元，居民抢购外汇用于海外旅行等等一些用途，这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个数字消息。邓美，
再来看关于美国金融环境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的金融环境啊比加息之前要更加宽松。为什么这么说呢？世界新闻网有一个报道说，虽然美联储还没有开始降息，但是金融环境是不仅反松。芝加哥联邦准备银行编制的美国金融形势指数呢，已经是降到了2022年1月份加息之前以来的最宽松的一个水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股市上涨，再加上呢公司债和美国国债之间的收益率在缩小，这样呢就让企业更容易获得资金。 富兰克林坦伯顿基金指出来说，加息对于经济的冲击是非常有选择性的，而并不是广泛性的。那么今年以来，标普500指数已经上涨了 11%， 上个周呢，受到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升幅趋缓的这样的一个激励啊，指数再创了一个历史新高，美债价格同步上涨，收益率下降，就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会在今年内很有可能会放松货币政策。当然什么时候开始放松，是不是放松50个基点或者比50个基点以上呢，并没有过多的讨论啊。不过有一些投资机构呢，仍然对金融环境的放松还是持谨慎的态度的，再加上通胀率呢仍然是高于美联储 2% 的这样的目标，所以让美联储降息的几率呢也是有所下降的，不像原来几率那么的高。
好的，接下来再给大家通报一个在房地产这个市场上的一些数字信息啊。美国的楼价是又创了新高，在加州呢，房子的中位价现在已经突破了$900,000。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理人公司 Redfin 周五发布的一个最新的报告指出，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全美范围内的销售的房屋的中位数的价格同比上涨了6.2%，达到了$433,558，这个数字也创下了历史的最高水平。那其中呢，看我们加州San Jose和纽约上州西部有个地方叫做罗彻斯特啊，这两个地区楼市的热度呢是最高的，高于其他地区。这两个城市上月售出的房屋中，约有3/4的成交价都超过了挂牌价。那加州房产中位数价格呢，更是突破了$900,000。Redfin 专家指出，与购房热潮时期，相比较，如今呢，美国房地产市场发展是较为缓慢的，而造成楼价一再攀升的主要原因是房源紧缺。虽然美国整体上楼价都在上涨，但各地楼市的情况是不太相同的。Redfin 公司发现呢，四月份美国有将近1/5的待售房屋是处在降价状态的。邓梅，
再来关注一则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呢，大纪元时报的一个报道，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发表了一个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啊，从今年起到2040年间，中国大陆的新增住房的需求，它的降幅啊，很可能会超过20%，到平均每年大约8亿平方米。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城市化进程放缓，再加上城市更新项目的数量呢和规模它都在减少。大陆有一个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2011到2020年间，每年实际住房需求平均是12亿平方米。惠誉预测住房需求呢就会下降 33%， 也就是低于惠誉近期对2024年 8.5 到9亿平方米的估算。那么惠誉同时还预计说，从长期来看呢，大陆每年6亿平方米的住房需求很有可能是因为新建私人住房来达到的，那其余的需求呢是由公共租赁住房还有二手房屋来满足这个条件，才能达到这6亿平方米的估算。腾云，
好了，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啊。广告过后回来呢，再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消息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消息报道。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腾云。
我是邓梅。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通报几个和大家关系比较大的一些生活消息啊。第一个消息呢，是在今天的凌晨南加州发生了4.1级的地震。那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在经历了一连串的小规模地震后，南加州的帝王谷啊，在今天早晨5:17发生了一场4.1级的地震。这场地震的震源深度呢是在7英里的地方，震中是在叫做 Octillo Wells 东南方10英里处。那这个地方呢是在圣地亚哥市东北方大概95英里的这个地方。不但在圣地亚哥，还有帝王县的全县居民都有轻微的震感，远在 阿苏萨和帕萨迪纳等地区呢，也有超过850名的居民向地震局报告了他们感受到了地震。那地震学家表示呢，这次地震是发生在萨尔顿海南部的一系列小地震之后。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地区也是经常发生的。根据地震学家叫做 Lucy 琼斯，他呢发表的文章说，帝王谷目前发生的地震呢被称为群震，这种情况在这个地区很常见。截止到18日晚间，他统计这地区啊至少在此之前发生过16次3.0级以上的地震。所以呢，我们加州真的是处在地震带，也是提醒大家要非常的小心，多学习一些。遇到地震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做呀？这样的一些常识，真的是人有旦夕祸福啊！接下来一个小消息呢，就是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谈鲍威尔啊。那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周末，联储局的发言人鲍威尔呢，他又被发表声明啊，检测出患上了新冠肺炎，也出现了相应的症状。其实这已经是他另外一次中招了。在此之前呢，在2023年的时候，他也有中过新冠肺炎哈。那么他现在正在遵循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指引，在家工作，在家隔离。那同时呢，他是计划在，本来是计划在19日，就是昨天啊，出席 Georgia 大学法学院的活动，但是呢，他去不成了，就是通过录制影片来完成了他的毕业典礼的一个致辞。所以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啊，虽然现在你感觉到新冠好像越来越少了，但是其实还是有人会有得上新冠，大家还是要继续保持一种警觉，等没？
好的，那听了上述的消息啊，咱们也看得出来，这生活呢也是难免会有不测，但是无论如何，这日子还是要继续。那么过日子，当然就避免不了想要成功哈。如果一个人想要成功的话，有没有一种技能是可以确保能够做到成功的呢？
如果有，我想大家都想知道哎，快告诉我们吧。
我们来看一篇报道啊，其实这个报道是关于Amazon 的 CEO 他的一些观点。Amazon 的首席执行官呢，他叫安迪·贾西，他说啊，说在工作中可以成功的诀窍，并不是说你成为大家口中那种学东西最快或者最聪明的人，而是要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所以他的诀窍就是积极的态度。那贾西呢？他在2021年是接替了杰夫·贝佐斯，开始担任 Amazon 的首席执行官 CEO。前两天呢，他在接受LinkedIn 首席执行官瑞安的采访的时候，他就分享了自己的最佳的职业建议。贾西今年56岁了，他说：“我认为你的表现如何，尤其是在20多岁的时候，很大的程度上是和你的态度有关的。”贾西说：“如果你的心态正确的话，那么你在回答以下的问题的时候，能够自信地说是会有哪几个问题呢？好吧，那么在这里啊，听众朋友你就准备一下啊，邓梅呢会在这里提问，你可以在心里回答一下，看看有几个问题，你在心里的回答是是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工作努力吗？第二个问题是你是不是更乐观的进取，而不是爱唱反调？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是能够说到做到。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你是不是在团队中，你能不能在团队中工作？唐韵，说到这里，你有几个问题是可以回答到是的？
全部，
非常厉害，非常棒啊！那贾西就说啊，说这些策略呢，非常的简单。但是却经常受到忽视。贾西说啊，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人们表现出来良好的态度的时候呢，并不多见。所以，唐韵，你属于杰出人才啊！我认为这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贾西认为啊，说热情呢，可以让人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比如扩展任务和培训计划，因为这样呢，可以让人们更有信心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并且相信自己是可以能够应对任何条件的。那么，贾西在1997年呢，他本人加入了 Amazon 担任营销经理，当时他只有29岁。 工作五年之后呢，他就受邀成为了贝佐斯的第一位影子顾问，就是相伴随行啊，时时刻刻都在身旁的这样的一个人物。也就是说，这位首席执行官呢，他会参加所有的会议的一个准幕僚长。那么 Amazon 的几个同事告诉贾西说，哎，你最好不要接受这个申请啊。但是贾西说呢，我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份工作的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大家都知道，像影子顾问呢，就是你几乎没有休息的时候，很多事情要面面俱到啊。所以其实呢，后来贾西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他认为呢，接受这份工作可以加强他的领导能力，而且他后来也表示说，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经历。那么贾西说啊，在工作生活中呢，有很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但是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态度。唐韵，
好的，很有启发啊。接下来唐韵这里给大家带来两个企业的消息。第一个消息呢，是 Target 宣布下调了5000种商品的价格。那它这个消息是今天宣布的，都下调了哪些商品的价格呢？大概其啊，有这样的 cover 这样的一些内容，包括牛奶、肉类、面包、苏打水、水果、蔬菜、零食、酸奶、花生酱、咖啡、尿布、纸巾、宠物食品等等哈，一系列5000种毕竟有。那根据 Target 他们说呢，公司会定期调整价格，确保他们在业务所在的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他们还坚持认为呢，说新的降价是在该零售商日常低价的基础上又进行的。那 Target 的执行副总裁 Rick 他也表示说，我们知道消费者在最大限度的利用预算方面会感到压力，那 Target 在这方面呢可以帮助他们节省更多。 Target 呢是定于周三美股盘前要公布他们一季度的业绩，继第四季度业绩强劲之后呢，Target 预计第一季度的同店销售额会下滑 3%-5%。 在华尔街看来呢，花旗最近将这家零售商的评级从中性调至了买入。有分析师叫 Paul， 他就指出说， Target 通过强调价值已经成为了该行业的赢家之一，并且呢有潜力提高它的税前利润率。华尔街呢是普遍看好该股，卖方分析师呢给其了一个买入的评级。那第二个消息呢，是美国非常有名的海鲜餐厅Red Lobster 红龙虾在周日，也就是5月19日正式生产申请破产。很多人对这个企业都是很有感情的哈。红龙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呢，已根据美国破产法第11章申请破产保护，继续缩小业务范围并寻找买家。那么由于它的巨额债务和长期的租赁压力，其实它是在一直寻找买家。在一份法庭文件当中呢，他们阐述了连锁店需要申请破产保护的原因，包括困难的宏观经济环境、臃肿、表现不佳的餐厅经营、失败或不明智的战略举措，以及餐饮业内部的竞争加剧。目前红龙虾在全美国有551家连锁餐厅，在加拿大还有27家。在5月13日呢，他们已经关闭了93家业绩不佳的门店，对，就是在寻求进一步的缩小规模。这家公司总共拥有3.6万名员工，大部分是兼职。根据破产申请，总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的红龙虾拥有介于10亿元到100亿美元的资产，预计负债呢也介于10亿到100亿美元之间。他们最大的债权人呢是美国第三大食品服务分销商，那 Performance Food Group。红龙虾拖欠他们的钱呢，大概有2440万美元。好，那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再休息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唐韵。
我是邓梅。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快进入到 个股点评的一个阶段了，我们到时候会连线我们的嘉宾 Max 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关心的个股想问问 Max， 我们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那在进入个股时间之前呢，我想还请邓梅给大家再带来一条资讯，因为我们真的给大家准备了很多哦，时间有限都说不完了。邓梅，你想挑哪一条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再非常简短的说一条消息吧，因为大家最近都在讨论啊，对中国的加税。那么说一条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相关的，就是如果对中国加税的话呢，那么加州100%的电动车的目标就更不容易实现了。其实这篇分析呢，最早是在大纪元上写的一篇文章，是说啊，说加州2035年就要全面的推广电动车的目标，它其实现在受到了多重挑战，包括高利率、不足的电动车产量，还有对中国电动车的高关税。写这篇文章的这个人呢，他叫塞勒啊，他是一个经济学家啊。他说电动汽车呢，并不像水动力汽车那样不现实，因为我们也知道它确实存在，很多人呢也在购买，也在使用它们。但是作为燃油车或者是柴油车的替代品，它和水动力车呢一样不现实。随着2035年越来越近了，这一点就越来越明显。彭博社最近是有一个新闻啊，说曾经喜爱的电动车初创公司，在买家对这个行业失去兴趣之后呢，就变得摇摇欲坠了。我们知道，它这里指的就是受到崩盘打击的位于尔湾的 Rivian Automotive， 还有 Newark 的 Lucid Group 这些公司。这些公司的报告的亏损都是超出了预期，也就是说啊，他们每卖出一辆车，亏损是惊人的。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制造的电动车的数量达不到纽森所需要的，达不到纽森政府所需要的。华盛顿邮报呢，在5月14号也有一个头条，这个头条也是反映了现实的一个情况，就是拜登呢，他在选举临近之际对中国电动车征收超过100%的关税。他这个举动啊，本来是想防止中国电动车成为另外一个主导行业。那么拜登呢，他还对于电动车的电脑芯片、锂电池征收了新的关税。所以结论就是呢，加州2035年100%的电动车的规定就会不可避免的被推迟。如果说川普再次成为总统的话呢，如他所承诺的那样，取消拜登总统在2032年之前实现 70% 电动车的规定的话，那么到2035年100%的电动车的规定就更不可能实现了。以上呢就是这篇报道，唐韵。
好，谢谢邓梅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个股点评。我们的嘉宾 Max 在线吗 ？Max， 请问能听到吗？
啊，在线，你好。
嘿，谢谢。这里也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想了解的个股，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 ，Max， 首先想请您给我们看看摩根大通啊 ，JPM。它呢今天是表现是下跌了4.5%啊，也是创了4月12日以来的最佳单日表现。那么这里面有个消息，就是摩根大通的 CEO 戴蒙呢暗示他自己可能会提前退休，而不是按照原来大家预期的时间表再等5年啊。他在公司的投资者日上表示说，这家美国最大银行的接班人计划目前是进展顺利的啊，请你帮我们看一下摩根大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表现会是怎么样呢？
摩根大通这篇195.58美元呢？我们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看一个月、半年、一年以上、5年以上都还是看涨。
哦 ，OK， 好，接下来的话再想请您帮我们看一看 Zoom 呢，它是公布了它的季度业绩，上季度呢收入是11.4亿美元，按年是上升了3.2%，高于预期的11.3亿美元。那经过调整，每股的收益是1.35美元，也是高于预期的1.2美元。它的股价呢盘后是今天是跌了1%，现在是63.44。对，请您帮我们再看看这家公司未来走向如何呢？
Zoom 64.09，一周内不是很明朗哦，但是如果一个月内的话，它整体来说还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我们看更长线的话，半年、一年，其实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
，OK，
也就是说就会继续下跌。什么时候能够走出下跌的趋势呢？半年、一年？
这个不确定的了，这不确定的。但它一个月内它是看涨了，都还是看涨了，但是，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线的话，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啊。它从如果从这里，我们看从2019年4月$66，它一开始到最高是559啊。然后它就跌到差不多60-70左右了，在这个位这段这个位置啊，其实都盘旋接近一年了。
不好意思啊，麦克斯一不小心把您当成股神了。好，
其实我们真的希望他是股神啊，他可以预测未来准确的一个走向。我觉得这样多好啊。可是你就会发现现实和你的理想总是有差距啊。如果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神预测，那大家也就这游戏也就不公平了。好，接下来刚才我们提到了那个 target， 可不可以帮我们看一下 target？
target target 156.71哦，我看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啊，长线它还是看涨啊，所以它是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再过几个月、半年之内，我看到一个比较合适的点，你就可以进场了呢？
啊，那是可以持续观察了，可以持续观察，但是短期是看跌的，在一周内、一个月内。
对，你就是不知道你买了之后不知道它接下来会不会再继续再跌哈、啊，
最起码一个周之内啊、
那很难买到最低点，这个是要靠运气了，这很难很难说的。我当然大家都是在猜嘛，其实大家都在猜啊，所以你可以猜一个比较低相对的低点了、因为长期看涨代表它未来它还是可以上涨的。只是讲你就可以在逢低买入，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
好，最后想请 Max 帮我们看一家公司，叫做派拓网络，它的代码是 PANW， 是一个网络安全公司。那这个公司呢，本周会有财报公布。最近有报道说他们正从 IBM 手中呢收购云安全软件，双方会有更广泛的一个合作。那么这家公司它在今天是涨了，对，今天应该是涨的、所以你帮我们看看今天是涨了1.86、
是323.77？PANW 是这一只吗？
对，是的。
给它一周内它是看涨，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但是半年内它没有完全走出跌势，我们看一年以上它是看涨了，它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这个还是看涨了。是它来到366这个位置的时候，在2024年2月，就今年二月，然后它就跌了差不多276，跌了279。现在是短线在回涨当中，所以376这个位置它是主力。
好，谢谢 Max 带来的分析。邓梅这边还有没有自己想关注的，或是替我们听众问的个股？
我今天也并没有什么准备的，时间的关系，好像我们也差不多了。
好啊，好的，好，那就非常感谢 Max。为我们大家带来的分析，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别忘了今天是520加小满，大家如果想做点节目的话，今天晚上还有时间哦。好了，那最后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见。